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来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 85457744。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连云港气象台今天早上的6点发布，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的天气，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9到30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天气趋势，二号是多云的天气，东北风3到4级，气温是22到31度。三号是多云有时阴的天气，局部地区会有阵雨和雷雨，东北风到北风3到4级，气温是23到30度。今天是9月1号，新的学期呢又开始了。相信呢今天很多的这个家长啊比平时是要早起了半个小时，因为要把自己家里的神兽啊送到学校里去。那很多的家庭呢也恢复了正常的接送孩子上下学的这个工作啊。其实九月份开始也有很多和我们的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新规正在逐步的来开始实施。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首先就是跟上学有关了。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见当中就明确，从2025年的秋季学期开始，也就是说从9月1号开始啊，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的儿童保育教育费。这也就意味着免费的学前教育从今年的秋季学期就会逐步的推进。根据意见，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免除水平相应的减免保育教育费。民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高出免除水平的部分，幼儿园可以按照规定继续向在园的儿童家庭收取。说完了孩子啊，我们再说说老人，就是个人的养老金领取的情形和申请的渠道更加的丰富了。关于领取个人养老金有关问题的通知也从今天开始正式实施，通知新增了3种个人养老金领取的情形。同时在此前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申请领取的基础上，增加了向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以及电子社保卡和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的线上服务入口，参加人当前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2类申请渠道。也就是说呢，当然了个人养老金啊跟我们所说的基本养老金它是有区别的啊，它是一种补充的个人养老方式。那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那有3种个人养老金的领取情形是有所增加的，另外呢还增加了2种申请渠道，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既然说过了孩子也说过了老人啊，那我们再来说说中间部分，就是大家这个中年人消费能力呢相对来说是更强一些。从现在开始，符合条件的个人消费贷款可以享受贴息了。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就提出，2025年的9月1号到2026年的8月31号期间，居民个人使用贷款经办机构发放的个人消费贷款，当然这个是不含信用卡业务的啊，那 居民个人使用贷款经办机构发放的个人消费贷款当中实际用于消费，而且贷款经办机构可以通过贷款发放账户等识别借款人相关的消费交易信息的部分，可以按照规定享受贴息的政策。贴息的范围呢，就包括单笔在50000块钱以下的消费，以及单笔50000元及以上的，像家用汽车、养老生育、教育培训、文化旅游、家居家装、电子产品以及健康医疗等重点领域的一些消费。再来说一个跟大家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那就是电动自行车了。新版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从9月1号起也正式的实施了。新国标就规定，具有电驱动功能的电动自行车最高的设计时速是不能够超过每小时25公里的。如果说超过了每小时25公里的时候，电动机就要停止提供动力输出。另外，电动自行车使用的塑料的总质量不应该超过整车质量的 5.5%。 同时呢，新国标还从电池组、控制器和限速器三个方面提出了防篡改的要求。一会儿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详细的和大家来关注。9月1号之后还会有哪些新规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呢？那就关于房屋租赁方面的问题。住房租赁条例9月15号起正式的施行，条例就规定，由于出租的住房应当符合建筑、消防等相关的规定和强制性的标准，不得危及人身安全和健康。厨房、卫生间、阳台、过道、地下储藏室、车库等非居住空间不得单独出租用于居住。租赁住房单间租住人数上限和人均的最低租住面积应当符合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这也就意味着啊，过去的时候有的二房东啊，把这个大房子租过来之后，把它分成了一间一间一间的一个小间啊。第一呢，就是这个房间里实际的这个居住的人数会特别的多，就它超过了租住人数的上限。另外呢，有的这个二房东在改造的过程当中，比方说直接把这个阳台，它也就单独列成了一间房子，哎，用于出租，这个呢也是不允许的。同时呢，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志办法9月1号起也正式的施行。办法聚焦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志的关键点，通过标志来提醒用户要辨别虚假的信息，明确相关的服务主体的标志责任义务，规范内容制作、传播各个环节的标志行为。办法就提出，任何的组织和个人不得恶意的删除、篡改、伪造、隐匿办法规定的生成、合成的内容标志。还有呢，就是跟大家的出行有关的。农村公路条例从9月15号起就正式的施行了。条例就规定，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依法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大对农村公路超限运输行为的治理力度，防止超限运输车辆违法在农村公路上行驶。农村公路的日常养护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来吸纳沿线的农村居民参与，保洁绿化等相关的工作也可以由农村的居民或者家庭来进行承担。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您可以通过连云港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随时来参与，只要是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电动自行车呢，可以说走进了千家万户啊！相信基本上吧，每家每户都会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当然了，有的家庭啊，可能远不止一辆电动自行车。而从今天，也就是9月1号开始，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也就是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就正式的实施了。新标准会有哪些变化？如何理解这些变化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具体的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就是要关注一下这次发布的新标准有哪些变化。首先就是强化了非金属材料防火阻燃的要求，另外明确了电动自行车使用塑料的总质量不应该超过整车质量的 5.5%， 增加了电动机低速运转的转距的要求，完善了电池组控制器限速器的防篡改要求，提升了制动性能要求，把这个使用铅酸蓄电池的电动自行车的整车质量的上限由55公斤提升到了63公斤，另外新增了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的要求，同时要求电动自行车也具有北斗定位、通信和动态安全监测功能。当然了，不再强制要求所有的车型都需要安装脚踏的骑行装置。另外明确了电动自行车鼓励安装后视镜，要求生产企业明确电动自行车的建议使用年限，并且在名牌还有产品的合格证上来进行标注。可以说啊，新标准在实施了之后会降低火灾事故的隐患和危害，减少交通事故的风险，有效防范非法改装，提升车辆的整体安全性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日常使用的需求。咱们怎么来理解这些新规的变化呢？首先新国标就规定了铅酸蓄电池车型的重量从55公斤提升到了63公斤，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提升我们的续航里程，就我们可以骑得更长了，里程数更多了。另外就是要求厂家来改善制动性能，缩短一半的刹车距离，这样的话呢就意味着大家在雨天刹车的时候车不会再打滑了。像前两天啊，这个港城的雨下的还是挺大的，很多人骑电动自行车出门，如果说前方遇到了一个紧急的事故，哎，忽然来了一个猛刹车，可能呢你没有和前车发生事故，但是自己的车哎侧翻了倾倒了，可能自己的比方说半侧的脸啊或者腿啊身上都会有受伤的情况。第三呢，就是完善控制器防篡改的要求，车速如果说超过了每小时25公里的话，电机就不再提供动力了。另外塑料材质占到整车重量的比例不超过 5.5%， 很多人就是不太能理解啊，觉得我这个车是塑料的不是塑料的对我这个车骑行影响也不是很大，其实它更多的是为了减少火灾的隐患。还有呢，就是电动自行车需要具备北斗定位的功能，当然了私家的小电驴呢可以选择不装啊，即使有北斗定位功能，私家的小电驴也可以关闭。北斗模块呢，其实它是可以提供像经度、纬度、速度、定位时间的信息，主要呢是给用户来提供实时的三维位置、速度和时间的服务。 当然了，北斗模块在提供定位服务的过程当中是不收费的，这个其实更多的呢适用于一些需要使用电动自行车来有经营行为的一些行业，比方说有一些外卖员啊，他有了北斗定位功能之后呢，作为后台的服务公司就可以实时的掌握，哎，比方说他行驶的这个路线是怎么样的呀，有没有超速啊，有没有说逆行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违法行为的存在。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市民就会觉得哎有点着急了，哎呀这糟了，这个新的电动自行车啊，这个变化这么大，我家里还有两辆这个老的电动自行车呢，是不是就不行了，得淘汰了，这个就得去买新的了。不是这样子的啊，首先要明确，就是2025年的9月1号以后，所有新生产的电动自行车都必须符合新国标的要求。当然了，在销售方面，新国标额外给予了，就是在2025年的8月31号以及以前，按照旧标准生产的车辆，它是有3个月的销售过渡期的。也就是说，现在你在市面上还可以买到就是老国标或者说旧标准生产的电动自行车，但是从2025年的11月30号以后，你市面上就不允许销售旧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了，他给了他3个月的过渡期啊，销售过渡期，从就是9月1号到11月的30号有3个月的销售过渡期，从2025年的12月1号以后，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的产品都需要符合新标准的规定。当然了，咱家里现在已经买了的这个正在使用的电动自行车，它肯定不是新标准的嘛，还是旧标准的，它这个呢不会强制性的来进行淘汰，就是你已经购买了但是不符合新标准的车辆，不会强制性的一刀切要求全部进行淘汰。这个呢，各地的政府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借助像以旧换新啊这样的政策来加速它的更新换代和升级。如果说啊，有的这个朋友家里正好这个老的电动自行车，哎，时间也比较长了，也不太好骑了，正好想换辆新的，哎，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那你在选购的时候就需要特别的注意了。首先你要看一看有没有 3C 的标志啊，现在来说出厂销售的电动自行车都必须获得认证，而且要在车身上标注 3C 的标志，就是说表明这辆电动自行车是经过指定认证机构的认证，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可以放心的购买和使用。另外呢，还可以看一看产品的合格证，因为按照目前的法律法规的要求，出厂销售的电动自行车是需要有产品的合格证的，而且是一车一证，这个其实跟机动车基本上是一样的了。那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就可以核对随车附带的产品合格证上的像产品的型号啊、整车的编码这样的信息参数，需要和你的实车是一致的。当然了，如果说你拿不准啊，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你需要进一步的来核实产品的合格证的真伪，以及 3C 的认证证书是不是有效，你就可以扫描产品合格证上的二维码，或者直接登录国家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来进行查询和确认就可以了。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今天是9月1号啊，孩子们都已经正式的开学了，而从9月1号开始，很多的新政也是陆续的开始实施。比方说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关于电动自行车使用的新的国家标准。另外呢，国家最近还出台了多项的政策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从育儿补贴、免费的学前教育、生育津贴和医保报销等方面，来降低了生育、养育和教育的成本，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首先呢，就来说说3600块钱的育儿补贴啊，这个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现在呢，从2025年的1月1号开始，对于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发放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育儿补贴呢是按照年来发放的，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是每孩每年3600块钱，对2025年1月1号之前出生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照婴补贴的月数折算计发补贴。同时在8月31号之前，各地已经全面的开放了育儿补贴的申领，主要是通过全国统一的育儿补贴的信息管理系统线上来申请。另外呢，育儿补贴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同时中央财政将设立共同的财政事权转移支付项目，叫做育儿补贴补助资金，今年初步安排预算在900亿元左右。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也和大家提到了，就是从2025年的秋季学期开始，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也就是在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孩子啊在园的儿童保育教育费，免保育教育费的政策覆盖所有的幼儿园大班适龄的儿童，公办的民办幼儿园都可以来进行享受。预计今年秋季学期将会汇集大约1200万人左右。生育津贴呢，大家应该也并不陌生。其实简单来讲啊，就是我们俗称的叫产假的工资，就是说你回家生孩子了，但是单位呢，或者说公司照样会需要给你发工资。这个就是对于职业女性，如果说因为生育、休产假、离开工作岗位的这个期间给予的经济的支持。截止到目前为止，全国的18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所有的统筹区都实现了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个人这样的方式。另外呢，就是提高了个人所得税有关专项的附加扣除的标准。比方说3岁以下的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原来的每个婴幼儿每个月1000块钱提高到了2000，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按照每个子女每年24000的标准来定额的扣除。同时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的标准由每个子女每个月1000提高到了2000，同样也是按照每个子女每年24000的标准来定额进行扣除。同时呢，国家还支持在家门口上普惠的托班， 构建以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以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为网络的一加 N 托育服务体系，提升普惠托育服务。同时呢，还完善了生育休假制度，各个省区或者是普遍都延长了产假，比方说很多都延长到了158天或者158天以上，而且基本上都设立了15天左右的配偶的陪产假，以及5到20天不等的父母的育儿假，这样呢就保障了法律法规规定的产假、生育奖励假、陪产假、育儿假等生育假期都能够落实到位。刚才说到的基本上就是生了孩子以后啊，大家能够享受到的。其实在生育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有很多服务方面的保证，比方说会普及无痛分娩服务，到2025年底全国开展产科医疗服务的三级医疗机构将会全面的能够提供分娩的镇痛服务，到2027年开展产科医疗服务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将会全面能够提供分娩的镇痛服务，而且会国家会指导各地把适宜的分娩的镇痛纳入到医保报销的范围当中。同时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的把辅助生育生殖技术也纳入到报销的范畴。小朋友也是有好政策的啊，各地的这个医保部门呢也会通过数据的共享，实现新生儿凭借出生医学证明就可以在线上来参保，这样的话呢出院以后就能够直接来报销医药的费用，实现了出生即餐，待遇即享。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545744，85461350545744，欢迎随时参与。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到的基本都是好消息啊，比方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呢和大家关注到了从9月1号开始很多和我们的老百姓密切相关的一些新政即将开始来进行实施，另外呢就是关于新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的规范也正式的来实施了，还有呢就是在生育新生儿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前前后后啊享受到的一些优惠的政策。接下来还是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关于个人的医保账户。说到这个个人的医保账户啊，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政策叫做医保账户共计，也就是说家里的成员啊都可以如果说你的这个主卡人医保账户里有钱，你可以给家里的这个亲人来进行使用。 但是这个供剂目前只有省内可以来做。有的呢现在就是比方说很多的孩子啊已经离开了父母比较远到外地去就业了或者说去工作了，但是父母还留在老家啊，这种情况下往往就不是在同一个省份了，父母呢是在老家来参保的，但是你呢肯定是在工作地来进行参保的，你想实现这个供剂就比较难了，这怎么办呢？没关系，现在医保的账户如果说有余额的话啊已经可以来转账了，也就是说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你自己可以用，而且可以给家里人的钱包来进行转账。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啊，咱们得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医保钱包。其实这个医保钱包呢，就是医保部门为参保人来开通的一个资金的账户，它呢跟你个人的医保码是相关联的。你可以通过这个医保钱包的转账功能，把医保你个人账户里的资金转账到你的近亲属的医保钱包当中，用于就医的购药结算，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实现近亲属之间，就包括跨省了，这个医保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刚才我们提到了，就过去的时候医保的个人账户呢它只能够实现省内共计，但是如果说参保人和家人不在同一个省份参保的话是没有办法实现共计的。如果说参保人参加了职工医保，而且个人账户上有富余的资金，即便参与共计的家人是在外地，只要家人在当地也参加了基本医保，当然这个所谓的基本医保既包括职工医保也包括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反正你只要有医保吧，那参保人就可以使用医保钱包来向家人转账，实现个人的账户资金跨省共计使用。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小程序或者说 APP 直接来进行操作登录就可以了啊。另外的话呢，在钱包前面的界面点击医保钱包转账申请，然后填写被转账人的基本的信息，填写完成了之后就可以就是等待转账成功了。这个转账成功了之后，被转账的这个人就可以在自己的医保钱包的界面来查询一下钱包的余额和他的转账记录了。所以说这个就提醒大家啊，首先要明确了，就是您打算给自己的父母的医保账户里转钱，首先您得开通医保钱包，父母呢也得开通医保钱包。如果说没有开通的话，这个就接收不到的啊，会退回给您的。另外也有规定，就是每个医保钱包账户单日限额是3笔转账，每笔转账的金额不超过2000块钱，而且晚上的10点到早上的6点你是不能够转账的，只能简单来说只能白天的时候转账啊，也就是说最多一天 转账的话不能够超过6000块钱。就是过去的时候呢，因为涉及到跨省啊，大家不能够用医保账户共计，很多的人比方说家里啊老年人在外省，同时呢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比方说高血压、心脏病等等，他会使用一些常用药啊，这个孩子没办法，可能呢就定期的到药店拿自己的医保卡去购买一些类似的这个能够用得上的药品，然后等到过年或者过节的时候回家的时候呢就烧给家里的老人了。而现在使用医保钱包账户，家里的老人随时使用，随时直接可以来进行购买，更加的方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告诉我们。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关注到我们的正风热线。9月1号到30号，也就是说整个九月份的时候，江苏省2026届的困难高校毕业生可以申请1500块钱的一次性的求职补贴。这个对于很多的高校毕业生啊，尤其是困难高校毕业生来说，真的特别重要。那什么人可以来申请呢？首先就是在江苏省内的高校，当然了，这个包括民办的高校和独立的院校，还有呢就是包括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的毕业生。如果说他在毕业的学年内有就业意向，并且积极的求职创业，那但是截止到申请日期还没有就业创业的，都可以来进行申请。当然了，毕业生在毕业学年当中还需要满足相应的一些身份啊，总共是6种毕业生可以享受。第一个就是零就业家庭的毕业生，第二个是防返贫监测对象家庭毕业生，第三个是城乡低保家庭毕业生，第四个是残疾毕业生，第五个是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第六个是特困人员毕业生。补贴的标准呢，就是1500块钱一个人，这个是一次性的求职补贴，而且会统一的发放到本人的社会保障卡当中，但是每个人只能够享受一次。如果说你在专科、本科或者硕士阶段已经申领过了，那升学之后就不能够再重复的来进行享受。大家可以登录江苏省人社厅网上办事服务大厅，或者江苏智慧人社的 APP， 进入到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模块来进行申领就可以了。系统开放的时间呢，每年是2次啊， 毕业学年的上学期，就是9月1号到9月30号，也就这个月。毕业学年的下学期是从5月1号到5月31号。如果说你在9月份没有及时来申领的话，在下学期5月份的时候还会有次申报的机会，但是逾期就不会再受理了。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求职的创业补贴会统一的发放到毕业生的江苏省社会保障卡当中。大家在申请补贴之前，要确认自己已经申领了江苏省第三代的社会保障卡，并且已经在发卡的银行激活了金融功能。如果说不是三代的社保卡，或者说没有激活银行卡的金融功能，将会影响到你补贴的发放。大家呢可以登录江苏智慧人社的 APP， 找到社会保障卡，然后点击社保卡信息查询，核对银行的类型、银行的账号，并且查询卡的金融状态，就可以了解了。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神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 85457744。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2345民生关注，有市民呢咨询到关于病退方面的问题，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其实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国家就开始实施病残津贴的暂行办法。所谓的病残津贴，是对那些因为病或者说不属于因公致残的企业职工，经过鉴定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所给予的适当的帮助。有人就想了解一下，想知道就是企业职工的退休和退职政策还在执行吗？根据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各个地区企业职工因病或者非因工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退休，也就是病退和退职的政策，从2025年的1月1号起就停止执行了。那申请这个领取病残的津贴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企业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申请领取病残津贴要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个也是很关键的，就是你还没有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第二个就是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过最后参保地或者待遇领取地地级以上的劳动能力鉴定机构按照国家规定和程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且鉴定结论在一年的有效期限当中呢，就可以来申请。 这个病残津贴待遇如何来进行计发呢？这个呢是大家最关心的，它分为几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就是累计你的缴费年限已经满了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的最低的缴费年限，而且距离法定的退休年龄已经不到5年了，就是在5年以内的这种情况下，执行的是参保人员待遇领取地的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办法。也就是说你缴的这个养老保险缴满了最低年限，而且你还有2-3年哎，就到这个法定退休年龄了，你就这个病残津贴这个领取每个月你就可以按照基本养老金来计发了。还有一种就是你累计缴费的年限已经满了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但是距离法定的退休年龄哎，时间还有点长，5年以上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这个呢，执行的是参保人员待遇领取地退休人员基础养老金计发办法。参保人员距离法定退休年龄在5年的时候，这个病残津贴按照参保人员待遇领取地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重新来进行核算。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累计的这个缴费年限连这个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都不足，比方说我就交了3-5年的这个基本养老金，这种情况就执行参保人员待遇领取地退休人员基础养老金的计发办法。这是不一样的啊，比方说你交满了所有的最低的缴费年限，而且在5年以内本身就该到年龄退休了，这个领取的叫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按这个执行的。如果说你缴费啊也缴够了这个最低的缴费年限了，但是呢你距离你真正的等退休呢还有5年以上，就是还有7-8年的这个时间，那这种情况下一开始执行的叫基础养老金的计发办法。但是如果说你过了2年哎，你已经离这个法定的退休年龄已经在5年以内了，这种情况下就开始按照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重新来核算了。第三种情况就是你交这个养老保险总共也没交几年，不到这个最低的缴费年限，这个就只能够按照基础养老金计发办法来执行。还有的人会咨询啊，就是这个会不会遇到停发的情况，就发着发着不发了，这个是会的啊。如果说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发生5种情形的话，从次月起来停发病残的津贴。第一个就是你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了，就该退休了，本身你又办正常的退休就可以了，这个第二个月就不再发这个病残津贴了。第二种情况就是会继续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这个也会停发。第三种就是告知应复查鉴定的，但是在60日以内没有按照规定参加复查鉴定，或者说复查鉴定的结论为没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这个也就开始停发了。第四种情形就是死亡，第五种情形就是没有按照规定通过资格的认证。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9月1号啊，孩子已经开学了，咱们7-8月份2个月的暑假也结束了。很多的老师啊就会非常的关心，哎，我这个有寒暑假，我能不能享受这个其他的年休假呢？这个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就是享受了寒暑假的话还有没有年休假可以休啊，它分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你享受的寒暑假的天数多于你应该享受的年休假的天数，就不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了。 第二种情况就是确实因为工作需要享受的寒暑假的天数少于你应当享受的年休假的天数，用人单位应当安排补足年休假的天数。这个呢是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七条的规定，职工享受寒暑假天数多于其年休假天数的，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确实因为工作需要职工享受的寒暑假天数少于其年休假天数的，用人单位应当安排补足年休假天数。既然这个寒暑假也分不同的情况啊，有的人就问了，说哪些假期是不会计入到年休假的假期当中的？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六条就规定，职工依法享受的探亲假、婚丧假、还有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留薪期间，都是不计入到年休假假期的。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还有的市民呢会有这样的疑问啊，就是比方说我工作到了九月份，哎，我这个发现跟这个单位或者说企业这个合作的不太好啊，我需要和单位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那我这一年的年休假如何来计算呢？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和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时候，当年度没有安排职工休满应休的年休假的，应当按照职工当年已经工作的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的天数，并且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但是折算之后发现不足一整天呢，这一部分就不再支付应休，就是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了。这个怎么来计算呢？也很简单啊，就是这一年度你在这个单位已经过的日历的天数，比方说265天除以365，然后这个数再乘以职工全年应当享受的年休假的天数，比方说乘以15天，然后减去这个年度已经安排你休假的天数，比方说已经安排你休了3天，最后就得出来了你应休而未休的年休假的天数。那还有的单位会有这样的疑问啊，说他本来只能够休5天，我已经给他安排了这个10天了，这个多了，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钱给扣回来呢？这不是这样的啊，用人单位当年已经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多于折算应休年休假的天数是不再扣回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